在一个宁静的夜晚，那是大家都已经上床睡觉的时刻，突然一阵吵闹声出现，惊动了所有的人。大楼里的住户，有些人选择当作没听见，在床上翻了个身继续睡觉，有些人却担心正在上演社会事件，打开耳朵留心听着，随时观察门外的动静。
我不要，翔哥，拜托你让我回家去，我不要去陪唱歌啦。
叫你走你就走，哪来废话那么多，我都已经跟人家讲好了。乐乐，快过来帮忙啊。
雅欣，快走啦，只是唱唱歌而已，你就当去玩啦、啊、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啦。
乐乐，拜托你，我家虽然很缺钱，但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赚钱，你帮我介绍别的工作好不好？
拜托，你去哪里找这么轻松简单可以赚钱的工作？翔哥这里的工作够好了啦。
求求你啦，我不想做这种工作。
你如果不想做，那就把这几天吃喝玩乐的钱还给翔哥啊，钱没还是不可能让你回家的。
对呀、啊，这几天你花了我那么多钱都不用还吗？钱还我就让你回家。
我现在没钱，还是你让我先回家，我会再想办法还钱给你们。
现在没钱，那就先跟我去 KTV 陪唱歌啊，等我收到钱啊，我们再来算。
我不要。
雅欣无辜的被翔哥和乐乐拖去 KTV 陪客人喝酒。小蝶看见家门口的门缝有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请救救我，就赶紧跑去告诉爸妈。过了三个小时，翔哥带着雅欣和乐乐回到了大楼。
你们看啊，这群大爷出手真大方耶。你看吧，今天这工作多简单啊，才唱唱歌玩几个小游戏就有钱赚。 No， 这3000块钱是你今天的酬劳，下次配合点啊，不要老是摆张臭脸。要不是今天有乐乐挡着，我们怎么可能有钱赚？乐乐，这10000啊是你的。
哇，谢谢翔哥。
警察先生，就是他们，我们收到求救的纸条，应该就是这个妹妹写的。
先生，我怀疑你们从事色情工作以及限制人身自由，麻烦跟我到警察局说明一下。
警察先生，我们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平时就是爱跟朋友出去喝点酒唱唱歌而已啊，没有你说的那些违法的事情啦。
警察先生，救救我，他们把我关在这里，我不想再去陪男人喝酒唱歌了，我想回家。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你看我妹妹多爱说笑啊，她只是喝了点酒在发酒疯啦。
我才不是她妹妹呢，她把我的手机和身份证都没收了。警察先生，她刚才带我们陪人家去喝酒唱歌，现在她口袋里有12000元，是刚才别人付给她的钱，而这个女生就是她的帮手。
你这个女孩怎么可以乱说话，小心我揍你哦。
住手，她是不是在乱说话，通通跟我到警察局去就知道了。
谢谢你们帮我报警，你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不用这么客气，帮助有需要的人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妹妹，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警察局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警察叔叔好不好？
好，我知道了。
加油，快去吧，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你们，再见。
后来警方大阵仗的出现在小蝶家的大楼，原来有一群人在网络上诱拐逃家少女或怂恿少女离家。一开始这群人会好心的提供住宿，之后则骗他们说要介绍工作，实际上却是要软禁这些少女，逼他们从事性交易。这次的报警事件无意间协助了警方破获这种大型的人蛇集团，救出了许多像雅欣一样的无辜少女。两天后，报纸上大篇幅的报道引起了小蝶的好奇心。
妈妈，报纸上写的这个新闻就是前天晚上发生在我们家这栋大楼的那件事吗？
对呀，还好我们有报警，希望不会再有其他无辜的少女被骗了。
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我平时看到那个大哥哥都会跟他打招呼，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坏人呢。
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要从他的内心想法跟他做的事情来决定，绝对不是光看脸就能知道的。
请问你们找哪位？
你好，谢谢你们前天帮助雅欣脱困。
你好，我叫雅欣，真的很谢谢你们前天的帮忙。
哦，我认得你，你是那位写求救纸条塞进我们家的那个女孩，请进，请进。
谢谢。
我是蝶爸，这位是蝶妈，她是我们的女儿小蝶。
请坐，其实你不用特别来道谢，我们只是随手之劳而已。
是啊，当时刚看到你的求救纸条时，我跟蝶妈还很震惊，没想到这栋大楼竟然有这种不法的事情，实在是太可恶了。
唉，当初被翔哥骗来，我也很难接受，幸好你们不嫌麻烦帮我报警，要不然啊，我都不知道这种可怕的日子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雅欣姐姐，你说你是被骗来的，那个翔哥都怎么骗你们啊？
我们当中有许多少女家境不好，很需要赚钱拿回家，翔哥就骗我们说要介绍工作给我们。
蛤？他怎么可以这样利用人啊？
除了这些人以外，也有很多女生是被家人虐待，或是因为和家人吵架而逃家，翔哥就会跟他们说他会免费提供住宿，之后也会安排工作给他们。翔哥所说的工作就是要这些女孩去陪男人喝酒唱歌，甚至性交易。
哇塞，这个翔哥真的好坏哦。可是你们既然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干脆一起逃跑呢？
我们当中有些女孩认为这么轻松就可以赚这么多钱，因此她们不愿意离开，反而成为翔哥的帮手，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要逃跑很困难。
这些人好坏哦，应该让警察把他们通通关起来，永远不要放他们出来。
小蝶，这些少女只是金钱价值观被扭曲而已，我们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说不定他们被导正之后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呢。
蝶妈说的对，自从那天被带去警察局后，就有社工姐姐把我们安置在展翅家园里。住在那里的有些学姐说，他们以前也像乐乐一样，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是家园里的帮手了。
哦，听起来展翅家园可以改变一个人呢。社工姐姐，展翅家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网络上有介绍的影片，我找给你们看。
展翅家园就像是家一样的地方，许多受害少女被救出来之后，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此时展翅家园就是我们临时的住所。
这看起来就跟我们家的客厅一样嘛。
是啊，社工姐姐说要营造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到自己值得被好好照顾与疼爱，不再轻视自己。
想不到我们的政府还有设置这样的地方啊。
蝶妈，展翅家园并不是政府设置的机构哦，台湾展翅协会所提供的宿舍是为了帮助受到性剥削或人口贩卖的妇女们。
原来台湾竟然有专门帮助这些受害妇女的机构耶。
协会发现有许多受害妇女被救出来后既回不了家，又没有谋生的能力，很容易再回到以前出卖身体的生活，因此借着家园来导正他们过去错误的金钱观念或是性观念，来帮助他们重建新生活。
这个协会真是有心要帮助受害妇女呢。
是啊，协会还帮助我们上许多课程呢，像是请心理咨商师来带慧心团体恋爱课程，还有带我们去当志工，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是可以为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我们一般人能够为台湾展翅协会做些什么呢？
你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哦。一般民众可以来当志工，在协会办活动时来帮忙介绍协会，或者是帮我们义卖展翅工坊的手工琉璃商品。
那如果不能配合这些活动时间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参与活动，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物资募集资讯，捐赠金钱、实体物资给协会，或者你们可以购买展翅工坊的手工商品，也是很不错的支持方式。
社工姐姐，你一直提到展翅工坊，这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这是协会成立的庇护性学习职场，因为展翅家园只提供一年的免费住宿，协会让结束安置的少女们可以培养一技之长，工作内容是制作琉璃饰品，协助少女可以有收入养活自己。
这个协会真的好细心，还为这群少女的未来设想这么周全。
是啊，原先的我们就好像断了翅膀的天使，无法飞翔，但得到台湾展翅协会的帮助后，我们就好像重新得到一双翅膀，可以展翅飞向天际了。